今天我们是开始了彼得前书的这个学习的第二部分，就是被召成为圣洁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成圣是为一些特别的人群，好像只有很少的一部分，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我们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圣洁的，神让我们成为圣洁，我们被称为圣徒。人们喜欢说耶稣基督遇见我们，拯救我们，爱我们，就像我们原来的，按照我们原本的样式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，不会让我们就停留在那个阶段，而是会不断的让我们成为圣洁，而是我们必须要成为圣洁。我这个星期刚刚回来，从一个讲就是会议，我们在 Rotorua 开了4天的会议，这是给牧师和教会的领袖们的一次团聚，我们彼此祷告，相互的扶持鼓励。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我们感到非常难过和沮丧的，就是牧师们献上了生命来分享基督，分享福音，是希望弟兄姐妹们得救了以后能够成长，但是看到弟兄姐妹们他们的行为，他们的生活仍然和非基督徒一样，还是活在老我当中，这让人非常的沮丧。有一份研究表明，那些口头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那些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不同，很高的离婚率，婚前的性行为，色情。有一个研究甚至表明，基督徒们比非基督徒有更强的一些所谓的种族歧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看这里彼得前书会告诉我们，彼得前书我们上一周开始学习，第一部分是告诉了我们救恩恩典，第二部分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活出这样的一个恩典，并不仅仅是说相信这样的一个事实，而是要在生命当中，每天的生活当中要活出来。我希望这也是你们的一个追求。那么今天我们要问自己3个简单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我是否决定要成为圣洁吗？要问自己这一个问题，在心里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委身决定做了这样一个决定，要成为圣洁。让我们看第13节，我们读13到16节。这里为什么上面打的是17节啊？好，这里说到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让我们祷告，神帮助我们理解并且能够接收到今天的信息。我祷告我们心里面也要认真地问自己这个问题，也要诚实地来回答这些问题。我祷告神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的生命要改变， 不能够停留在仅仅得救的阶段。如果在座的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，也求神能够带领他们来信靠耶稣。我们感谢神，祷告奉耶稣名，阿们。我是不是已经决定委身要成为圣邪了呢？许多时候我们总是在把重点放在要一个人相信并且对救恩做出回应，信靠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，这当然是很重要，但许多人就停留在这个阶段。只要他们做了决定，他们觉得哦，好呀，我现在信了耶稣了，我是成为神家庭的一员了，然后他们就停留在这里，不再前进了。相信这样的事实，耶稣基督是用童女所生，为我们的罪而死，第三天复活，然后我们就得救了，我们就停在这儿了。他们同意了这些事实，他们觉得自己被拯救了，但是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能够停止在这里，我们不能够就停在这个过程这个阶段。今天的问题是，你做了这个决定，决定接受福音，信靠耶稣基督，那么我们是不是决定要成为圣洁，要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呢？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是仅仅是一个当时的决定，而是每一天生活中都要顺服耶稣基督，这是每一天的功课，一生的功课。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，告诉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圣洁。十五节说，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我们就要圣洁。因为经上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要圣洁，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圣洁的原因。因为神召我们是要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，这是我们的天赋。我们常常看到人们看到一个孩子会说，哎，你真的很像你爸爸哦，哎呀，你真的很像你爸爸，就是跟爸爸一个模子出来的。那么做父亲的会很骄傲很开心。那么我相信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作为天父的孩子，我们就应该像天父的样式。就像孩子他长得像我，他的性格他也都会像我，这是做父亲的骄傲。那么我们在天上的父亲，当他看到他的孩子们像他，并且行事为人都像他，那么我们的天父也会骄傲和开心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成为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第二个方面，神告诉我们如何成为圣洁。十三节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。这里讲到有三个方面，告诉我们如何成为圣洁。第一个方面就是要约束我们的心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有的时候这个翻译如果翻译不好的话也会觉得不好理解。下面看这个张图，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典型的一件衣服。这里彼得说要约束我们的心，是指一个人如果他准备好了要做事情，要做一件事情，比如说要跑赛跑，或者工作，或者说是战斗， 那么他首先要在心智上、态度上要做好准备。他们要做的事情是要穿好袍子，系好腰带，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预备，预备好了跑或者做工或者战斗。所以这里彼得说的是要约束我们的心，也就是要让我们的心要准备好，要为战斗而准备好。我们怎样准备呢？我们必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就罗马书十二章里第一节说的，我们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，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要效法神的模样，要学习神的话语并且活出来，然后是要谨慎自守。谨慎自守是说要自我控制、自我约束，在我们的行为上、在我们的思想上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，并且也能够做出一个好的一个选择、正确的决定。如果一个人不能够自我控制，不能够谨慎自守，那么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。第三个方面是要有盼望，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救恩，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。耶稣基督要来了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和他面对面，我们会改变，会变成基督的样式。今天我们的生活就要为耶稣基督的再来做准备，要为将来再来的做准备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原则，和我们一起来读原则。我决定不仅仅是同意一些事实，而是在生活中要追求圣洁，顺服基督。你愿意做这个决定吗？你愿意来下这个决心吗？说神啊，我们在生活中要追求圣洁，并不是说20年前我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更要追求圣洁，要追随耶稣，要顺服基督。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自己的，就是我敬畏神吗？我是不是有敬畏神呢？通常我们觉得敬畏、害怕是一个不好的事情，但有的时候害怕是好的，比如我们行在这个悬崖上或者一个危险的地方，那么我们的心跳会加快，我们会警觉。也有些人他们是不懂得害怕的，实际上是不好的，该害怕的时候要害怕，该小心的时候要小心，因为危险可能发生。所以害怕有的时候是好的事情，比如说你在夜晚行走，你会感到有点害怕，因为危险有可能会发生，所以当你害怕你就会警觉，你就会警醒，小心预备好来应付一些有可能发生的危险。当然对于一些我们不该害怕的事情而害怕，那是不好的，而敬畏害怕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能力。 适当的害怕是好的，不是不好的。彼得在十七节说，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，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。所以我的问题，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，我们是不是敬畏神呢？我们是不是正确的来敬畏神呢？这是有原因的。彼得在这里讲的是因为我们的天父他是不偏待人的，他是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人的主。神是我们的天父，他也要审判我们，但是他对我们的审判，对我们神儿女的审判，当然不是一种就是去天堂还是去地狱的审判，而是对我们这个行为的审判，或者获得冠冕或者失去冠冕的审判。我们是怎样侍奉神的？我们是不是有敬畏神？我们是不是有讨神的喜悦？所以这个审判大家要清楚，这个不是这个末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这个是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。那么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，这个是我，这是我在读高中的时候，大约是在1986年的时候，我在奥克兰读高中的时候，我喜欢去参加一些课后的一些这个科学实验。我在课后就常常会去奥克兰大学，去他们的实验室去做一些手工，我非常的喜欢。这是我在读高中阶段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。那么课后去做这些手工呢，我们就会做出一些自己的作品，然后就去展出，或者说去评奖，然后会有那么一天，我们会带着我们的设计的产品，所做的产这个工艺品，就去参加评奖，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做好的这个作品呢，就带到这个评判官面前。那么实际上是蛮紧张的，我也会害怕。我并不是这种害怕，是说哦，他们会杀了我，或者说我做的不好，他们会怎么惩罚我？而是我这种害怕，是因为我花了许多的时间，我花了许多的这个研究，我非常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让审判官们喜欢，并且能够赢得奖项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，是对我工作的一个鼓励。我也确实是希望能够赢得奖，我也确实赢得过奖励。那么我们也是一样，希望我们的父神能够奖励我们。这里有两个方面的评判，一个是审判日的评判，这个审判日的这个审判呢，是基督台前的审判，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审判，是去看我们是否能够得到神的奖赏。那么第二个审判就是现今的持续的一个审判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也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所以我们的父他是爱我们，他会管教我们，我们 虽然得救以后我们仍然会犯罪，但是将来也是会面临审判的。神也会在现在就管教我们。在我长大的过程当中，我也常常会不顺服我的父母，我就会麻烦，陷入麻烦中。最可怕的时候就是我做孩子的时候，我做错了事情，然后我知道我的爸爸快回来了，我知道他会惩罚我，我就会很紧张，很害怕等待他回来，因为我必须要面对他的这个责罚，并且要承受这个结果。我相信在座的在成长过程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。我并不是害怕父亲来了会杀了我，或者说会把我从窗外扔出去，而是我害怕他做父亲他会惩罚我，会管教我。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害怕，一个敬畏。所以这里彼得也是讲到一个敬畏，他这里讲到我们既然知道那不偏待人干恶个人的行为审判人的主，我们就应该存敬畏的心来度我们在世的日子。那么十八节说，知道我们得赎是脱去我们祖宗所留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所以这个我们的得救是凭着基督的宝血的，是神付了高昂的代价的。所以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，却在这末世才为我们显现。所以彼得说到我们要敬畏神，因为我们得救不是便宜的，不是靠着那些能坏的金银得救，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。大家看一下这张图，这还是我，这是1988年我去到了美国，我买了这部车，我花了$400买的这部车。这是一个1982年的一个雪佛兰，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车，我开了4年，我又卖了400块钱，这不是一个很棒的车哈，一部旧车，可能最多只能开到110迈，爬坡的时候是很慢很慢的，几乎爬不上去，车身也有许多的一些划痕。再看下一部车，我遇见了我的太太 Jennifer， 她喜欢我的车，她觉得我可能在车里面更英俊一些。有的时候我们一起开车出去爬坡的时候，Jen都会说，哎呀太慢了，你是不是要我下来帮你推一把呀？我说，哎呀不用了，你就坐在那好了。啊，我花了400块钱买这部车，这不是一个很贵的车，也是旧的，也有一些的划痕。如果你要借我的车，我把车钥匙给你，说哎拿去吧，去拿去开吧，你应该也不会太紧张，对吧？如果你去停车，又看到有人在你的车身上又划多了一点划痕，你拿来还给我的时候，你可能也不会太害怕，对吧？因为这车本身就已经有很多的划痕了，再加多几条也没什么太大关系，对吧？你也不会说吓得都失眠。那么再看一下下一部车，这是我今年要买的车， 我开玩笑啊，如果我可以的话哈，那么这部车呢是一个2017年的一部法拉利，是 F12 的型号，这个是非常可以开得很酷很快的一部车。2017年它的价格是53万买这部车，这算许多钱对吧？它的性能也很好，它的这个公里数也很低，是一个 F12 的法拉利。如果有人跟我说，哎 ,Cam 是我可以借你这部车开开吗？我说哦，虽然不太乐意，但我说好吧，拿去吧，钥匙拿去吧。那么你开这部车你会不会觉得比较紧张啊？你会更小心一些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好贵啊这部车。如果你这部车拿回来有划痕了，你会说哦对不起啊开幕式，我划了这个被划了几道，你不会那么轻松对不对？因为这部车非常的贵，就像这里彼得说的，我们得救是神付了高昂的代价，不是一个便宜的一些金银把我们救出来的，而是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他的宝血来救了我们的。他是无瑕疵、无玷污的羔羊宝血，这是无价的，这是花了神高昂的代价救了我们的。所以我们是要有敬畏的心，因为这个是神付了高昂的代价，基督的生命来拯救了我们的。所以不要随随便便，不要看轻我们的救恩，因为是神付了高昂的代价的，神要我们看到这个代价。我喜欢 Osborne Chambers 说的，敬畏神最大的好处就是，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害怕其他。那么如果我们不敬畏神，我们其他的事情就会感到害怕。如果我们能把福音能够让它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会敬畏神，会有对神有一个正常的敬畏。这里的原则是，因我以高昂的代价被拯救，我要敬畏我的父神，他是我的审判者，他是我们的父神，将来有一天他要审判我们，所以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是，我们决定要成为圣洁吗？第二个问题是，我们有敬畏神吗？第三个问题是，我们是否热心的爱他人？彼得在22节说，我们既因顺从真理清洁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。所以这里讲到了，我们是要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，彼此相爱。我们既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。这里讲到，因为接着神活泼长存的道，因为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这里讲到彼此要相爱，我不用告诉大家彼此相爱是多么的困难，而且要 热心的深深的彼此相爱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。我们知道在座的都有许多的故事可讲，说弟兄姐妹是如何的伤了我们的心，如何的行为不好，让我们爱不起来，但是我们仍然要彼此相爱，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，或者说他们爱我们，神爱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值得他爱，而是因为这是神的命令。不论他们多么不可爱，或者伤害了我们，我们仍然要爱他们，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，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，要切实的相爱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和神有相交，弟兄姐妹之间的相交，并不是说只是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，或者表面上的一些相爱。让我们看一下这张图，这是什么照片呢？这是战士军人。这里彼得讲到彼此相爱，并不是说只是你好我好表面上的，或者一些社交活动，而是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是有一个深深的一个连接，就像战场上的战士，他们是面对着生与死，是一起战斗的。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是一样，我们在这个灵里的战争中是彼此肩并肩的一同战斗，我们是面对着同样的一个目标，同样的生死。再看这张照片，这是什么？他们是谁？你们真的是不知道吗？哦，有人还说，哦，大概可能是南非，这是我们新西兰的全黑队 All Blacks。 那么这个是2011年获得冠军的获得世界橄榄球锦标赛冠军的这张图。他们作为这个一起战斗的这个队员，必须要在一起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团结，才能够赢得比赛的胜利。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体，我们有共同点，我们都获得了神的救恩，我们有共同的一个目标要追求，我们彼此鼓励，彼此分享，共同面对困难，共同的走这个属灵的这条路，所以我们要彼此的真切的相爱。这是彼得告诉我们，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要同意一些事实我们就可以做得到的，当然同意这些事实是重要的，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那里，我们要生命改变，不光停留在同意这些事实上面，而是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从内到外的要彼此相爱，要彼此鼓励，彼此的支持。我们看这里的原则，一起读。在侍奉神的使命中，我要深深地爱我的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是一起打那美好的仗。我们有一个使命，在这个世上我们有目标，我们在一起战斗，我们一起打那美好的仗，我们每到那一天 都要面对神的审判。希望神呢对我们说，你这良善忠心的仆人做得好。这里今天我们要问自己这样三个问题，我们是不是委身决定要成为圣洁吗？今天就在现在，我们要做这个决定，我们要成为圣洁。我们有许多的基督徒，他们行为像世人，想法像世人，世界观也和世界没有两样，他们不像神的儿女。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要成为圣洁，要跟随主，顺服主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敬畏神？我们有没有一个正确的敬畏呢？因为神到那一天会有审判，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来接受审判。不要随随便便对待自己的救恩，因为神付了高昂的代价救赎我们。就像我刚才给大家看到的两张图片，当你开那辆很贵的法拉利车的时候，你会更加小心，对吧？要记住这些事情。第三个问题就是，我是否热心的爱他人，周围的人，那些有困难的人，我们仍然爱他们，深深的爱他们，尽管有时候他们并不可爱，也许我们自己就是那一个不可爱的人，对吧？让我们一同站立，让我们一起站起来。我的朋友，我要你花一些时间在你的心里对这些问题来做出回应，在心里做回应。我们真的委身决定要成为圣洁吗？停止爱这个世界，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有他们的世界观，和他们有一样的行为。因为我们被召要成为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我们有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？有没有让人们看到我们就把荣耀归给神？第二个问题，我们有没有敬畏神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信徒，我们要敬畏神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审判。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的。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接受的审判虽然不是去天堂还是去地狱的审判，但是因为神告诉我们说，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了，但是我们仍然要接受审判，是关乎我们是否得奖赏的审判。我们将来都要向神交账，我们是会失去奖赏呢，还是会听见神说，良善的忠心的仆人做得好。我们也要热心的爱他人，也许你并不喜欢你周围的人，或者跟你也没什么关系，我也可以理解。但是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我们有共同的信仰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路要走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天路，我们必须要彼此深深的相爱。所以我的朋友， 我希望你花一些时间在你和神之间，在这三个方面好好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：我们是不是决定要成为圣洁，要敬畏神，要热心的爱他人。我们再花一点时间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，借着彼得前书，我们在救恩里得到了救恩，要在生活中活出来，让我们的生活与得到的救恩相称。我们要决定成为圣洁，要敬畏神，要彼此相爱，谢谢神付上高昂的代价让我们得到救恩。如果在座的还有人还不清楚是否得到这个救恩的，我祷告你的灵与他们同在，在他们心里动工，把他们带向神，归向神，也能得到这永生的盼望。谢谢神，祷告奉耶稣